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月24号，星期四。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我们来讲讲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接下来的神传文化栏目里，与您分享色欲是毁人的利剑。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讲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恨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多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找寻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一场所谓的法轮功学员自焚案件，这是中共江泽民集团精心策划导演的伪案。当真相被披露后，这一世纪伪案使中共的丑恶彻底曝光，成为中共无法摆脱的梦魇。自焚事件17天后，明慧网2001年2月9号报道，一位在电视台工作的人士说，自焚一定是政府演的戏，记者上天安门都要事先申请采访内容，审批很严的，我们扛摄像机上天安门，要是没有许可证，当时就被轰走。这回自焚前后就1-2分钟，拍了个正着，连采访话筒都是准备好的，一看就是导演好的。中国民主党国内负责人林春水透露，公安部一位高级官员曾经给他提供消息说，王进东1月23号自焚，公安部长贾春旺提前一天在1月22号就知道了。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罗干曾说，即使我们王进东不自焚，也会有张进东、李进东等跳出来表演。可见自焚是中共幕后操纵导演的。2001年9月22号，辽宁省东港市政法委科长赵云龙在非法关押法轮功学院的洗脑班上说，自焚这件事我们事先就知道，发生在2001年1月23号，也就是正常过年的除夕下午发生的事。我们在1月21号就接到公安部紧急通知，说1月23号法轮功在天安门广场有重大事件发生。在明慧网2012年4月6号的报道中说，一个朋友向我透露，他有个朋友在东城交警大队，2001年1月27号央视焦点访谈播出了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后，他和朋友们都很震惊，朋友们见面都会聊到这个话题。那个当交警的朋友就告诉他，那不是真的，因为自焚事件发生的前一天，上头召集交警开会，安排第二天那个时间道路怎么管制， 各种车辆怎么疏导，都安排得很细致。我这位朋友这才知道，自焚是中共为了打压法轮功而搞的栽赃陷害，心里很气愤。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石建伟被云南监狱迫害致死，强制火化；传播真相被网判入狱；四川张小琴遭重庆女子监狱迫害；曾陷冤狱十多载，广东谢汉柱又被构陷至法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大理州冰川县法轮功学员石建伟先生2016年9月被法院非法判刑6年半，被劫持到云南省第一监狱。2021年9月26日，石建伟被监狱迫害致死，终年56岁，遗体被非法强制火化。2021年9月26日，石建伟的家属在殡仪馆看到石建伟的遗体，背部出现淤青，有腹水，家属不同意火化，要求监狱出示石建伟生前的病历本。一周之后，监狱向家属出示了三份石建伟的血液化验单，但三次血检甲胎蛋白指数均在正常范围内，因此家属不认可监狱提出的石建伟死于肝癌的结论，并要求做尸检并出示尸检报告。监狱要求家属提前支付10万元尸检费用，否则不做尸检。家属要把石建伟的病历本血液化验单带走，遭监狱方面拒绝，狱方声称所有材料只能看不能带走，并将石建伟的遗体强制火化。石建伟是1999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他身心健康。虽然石建伟多次遭到中共迫害，但他一直兼修大法。在这次绑架网判入狱之前，石建伟身体健康，无任何疾病。2015年9月，冰川县国保大队警察闯到石建伟家，将石建伟妻子萧竹和女儿石佳绑架到冰川县公安局，抢走私人物品，包括家门钥匙、车钥匙。后来女儿石佳被放回家，石建伟被非法关押在冰川县看守所，妻子被非法关押在大理州看守所。2016年6月，石建伟与萧竹在祥云县法院被非法开庭。石建伟讲述了自己在公安局的地下室被国保大队长杨宇指使的十几个警察三次殴打，反扭他的手臂，用膝盖猛顶腰部，用脚猛踢腹部，并且用脚猛踩头部。萧竹也揭露了国保警察用其女儿的人身安全威胁他，诱供刑讯逼供，夫妻二人都坚持认为修炼法轮功合法。后来夫妻两人分别被法院网判六年半、五年。石建伟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一监狱，萧竹被非法关押在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参与迫害的责任人有大理州冰川县公安局国保杨瑜、刘静宇、夏建华，大理州祥云县法院高如金、韩飞龙、钟龙之，大理州祥云县检察院李斌。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重庆市涪陵区法轮功学员张小琴女士因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重庆市南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半。2021年4月，张小琴被劫持到重庆市女子监狱，因为张小琴坚定自己的信仰，拒绝所谓的转化，监狱不允许她的家人与她会面。张小琴是2020年6月在涪陵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遭涪陵区国保警察绑架抄家的。张小琴从涪陵看守所被转入南川区看守所非法关押。同年12月，张小琴被重庆南川区法院非法庭审，不允许亲友旁听。她的女儿作为家属辩护人，在辩护词中写道：我妈妈三十几岁时一生病，修炼法轮功后都痊愈了。58岁的他现在身体非常健康，爬楼梯一阵风似的， 睡觉十几秒钟就入睡，吃苦勤劳，从不占小便宜，诚实，守约守信。法官没有允许张小琴女儿当庭读辩护词，只是书面提交给法庭。张小琴被法院枉判三年半。2021年4月，张小琴被送往重庆市女子监狱。如今，张小琴在监狱已经被非法关押近一年时间，家人得不到她的任何音讯。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梅州市法轮功学员谢汉柱先生已被构陷至梅县区法院。近日，谢汉柱的妻子委托的律师去梅县区法院了解情况。中共当局以新冠疫情为由拒绝律师会见谢汉柱。现年60岁的谢汉柱是原梅县农业局农村能源股副股长，工作屡受表彰奖励。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谢汉柱坚定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劳教两年，之后又被直接截回梅州非法关押近一年。2005年2月，谢汉柱因制作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遭非法判刑12年，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梅州监狱和广东省北江监狱，九死一生。2015年4月，谢汉柱出狱。出狱后，谢汉柱安心做生意为生，却仍不得安宁。2019年8月和2021年6月，他先后两次遭到梅江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邓成华和梅江区分局国保大队头目邱立新及辖区派出所居委会等部门人员的骚扰。2021年10月，谢汉柱和妻子被警察同时绑架并被非法抄家，他家的法轮功书籍和现金等私人财物被抢劫。谢汉柱的妻子被非法拘留五天后放回家，而谢汉柱被非法逮捕，他目前被关押在梅江区看守所。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5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国际人权律师指出，中共煽动仇恨等同于煽动群体灭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涉嫌暴力袭击多个法拉盛法轮功真相点的歹徒郑不秋已被控一级重罪及四级刑事损坏罪仇恨犯罪。国际人权律师认为，中共因为煽动仇恨负责，中共煽动仇恨法轮功极端的等同于煽动群体灭绝。知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接受采访时说，煽动仇恨是出于仇恨动机导致的犯罪，在中国大陆以外的不同国家，煽动仇恨则来自中国共产党，中共应该为这种煽动行为负责。麦塔斯解释说，群体灭绝公约禁止煽动群体灭绝，煽动群体灭绝是煽动仇恨的一种极端形式，中国是该公约的缔约国，中共煽动仇恨法轮功极端的等同于煽动群体灭绝。美国国际政治专家安德斯·科尔撰文表示，为了维护美国的言论和宗教自由，我们必须更好地保护受到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他们都在努力将美国从中共的霸权和极端野心中解救出来。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彻查并揭露中共与纽约犯罪分子之间的联系。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主席李迅表示，中共在纽约的仇恨犯罪并不是孤立事件，类似案件也在加拿大发生。加拿大大赦国际与中国人权加拿大联盟2020年联合发表报告，在加拿大针对中国人权活动者的骚扰和恐吓。报告中披露，在过去三年来，法轮功学员在加拿大的主要城市继续面临着骚扰事件。2017年8月，两名男子骚扰了法轮功学员在卡尔加里中国领事馆前的和平集会。这两名男子私下活动的展板并谩骂法轮功学员。目击者证实， 冲突平息后，有两个人从中国领事馆出来，并与其中一名破坏者进行交谈。法轮功团体怀疑这些人曾被指使去骚扰抗议活动。类似事件也在香港发生。据《大纪元时报》不完全统计，2021年4月2日至9日，一周内至少有六个法轮功街站十多次遭凶徒破坏或袭击。美国哈德森研究所宗教自由中心主任尼娜谢伊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应该明确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宣布这种迫害为群体灭绝罪。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82万。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8日。中共自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十年后的2003年则达到6万起。从2000年开始，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然升高了好几倍。当我们盘点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1999年开始，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他们开足马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的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铺天盖地的诋毁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肆意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包括骚扰、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根据明慧二十周年报告数据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驱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大家想想，这样在全社会对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打压迫害，这种迫害渗透到各个组织的基层，包括学校各个年级、街道办事处，导致了整个对真善忍这普世价值的否定和藐视。在这种氛围下，中共怎么可能让百姓守法呢？而这一切更是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全面溃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学专家的研究，从1999年至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2/10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5%，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则高达15%，是普通民众犯罪率的6倍。公检法司本应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法者，然而却在不断的放纵权力、谋财害命中一日千里的败坏。警察监控和打压良心人士，充当暴政的打手，在血腥强拆中自甘沦为掠夺者的马前卒，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命案和冤案，给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无法想象的伤害。如在土地拆迁中，
政法委是主要的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的数字，2010年中国发生了18万起抗议和骚扰等群体事件，主要是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在这一时期，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在《左传·西宫24年》中写道，弃德崇奸，祸之大者也，就是说弃绝道德，放纵奸诈，就要酿成大祸。20多年来，社会道德下滑的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敢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猛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使得伤者变成了死者。海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说道，当前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如果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减少政府多大负担？共产党不让有第二信仰，多一个信仰，少一个囚徒，对社会、对国家难道不好吗？是啊，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没有人权恶棍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人，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做一个好人，中华大地上还会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中国自古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一个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20多年法轮功学员不断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邪恶的真相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开始做出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和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继续跟随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截至2021年1月，共计有47名省部级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在2021年一整年，又有近30名中共政法委书记落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更好的未来。也希望更多的民众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中共当陪葬。可以预见，在未来没有了中共邪党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复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那必将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新天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银虎的评论文章，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来告诉您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1999年4月25号，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依法到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 他们提出三点诉求。第一，释放在天津被非法暴力抓捕的45名法轮功学员。第二，允许有一个不受干扰的修炼环境。第三，允许出版法轮功的有关书籍。这三点诉求合情、合理、合法。从清晨到夜晚十多个小时，这10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公室所在地和平请愿。他们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没有堵塞交通，没有喧哗，善意平静。在当时的国务院总理的关注下，当晚天津事件得到合理解决，上万名法轮功学员们立即散去，离开时地上干干净净，连警察扔下的烟头都被学员捡走了。425万人上访就这样和平落幕。可是不到3个月，江泽民以425事件为借口发起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把法轮功学员依法上访诬陷为闹事、围攻中南海。我们谁也没有看到过法轮功学员去暴力抗争，他们总是遵循着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平和理性地讲述着真相，这一讲就是20多年。有人说法轮功的事情和我们无关，可现实却是共产党让没学法轮功的人也都要表态，学习、听、看、读，重复着他抹黑法轮功的谎言，甚至不放过大中小学的学生，中国人无人能幸免。您有没有想过，共产党为什么那么仇恨和害怕法轮功信仰的真善忍呢？因为共产党的本性是与真善忍完全对立的假恶斗。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真相。
公司老总把当时任经理的老赵调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分公司，短短1年多的时间，老赵带领这家分公司扭亏为盈。老赵的经营秘诀是什么？下面的修炼故事就来告诉您。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您分享的故事中的老赵现在是一位七旬老人了。1997年的时候，公司老总把当时任经理的老赵调到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分公司。短短1年多的时间，老赵带领这家分公司扭亏为盈。老赵的经营秘诀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当年我让分公司起死回生。我今年74岁，是个土生土长的山东人。1996年，我49岁，当时在一家台湾独资食品有限公司打工，总部设在济南，各地有很多分公司，我在外地分公司任经理，员工将近100人。我就居住在当地师级军区大院里，因为公司的员工都是年轻人，基本都是从山东各地招来的，都是16、17岁、20几岁的孩子，文化低。我知道孩子们离家远，生活不容易，就尽量的从生活上照顾他们，让他们吃好喝好。我把货物原材料包装物集中起来，卖给收废品的，用这些钱去买毛巾，然后分给员工。虽然公司提供工作服，但夏天很热，我就用卖废品的钱给员工买白色的短袖大背心，给女孩子们买白色带花的短袖衣，让他们穿得凉快些，舒服些。 公司老板来到我室检查工作，看到员工都穿着白色的短袖背心，就问厂长是怎么回事。厂长说，是经理用卖废品的钱亲自去买的，每月还发一条毛巾。老板有些感动地对我说，谢谢你经理这么关心员工。我说，应该的，咱关心他们，他们会把工作干得更好。老板说，其他分公司没人去管这些事情，有的分公司还会克扣员工的生活费，伙食搞得很差。我说，老板您放心吧，我会用心去搞好工作的。老板肯定地说，我相信你。当时我刚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不长的时间，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我是无法做到那样真心实意的为别人好的。说到我的修炼机缘，这还得从1996年新年放假去姐姐家串门说起。当时我在姐姐家看到她桌子上有本书，书皮上写着转法轮，拿起来一翻，看到作者的照片时，我内心突然有一种温暖和亲切的感觉，感觉作者很年轻，似曾相识，但又一时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脱口而出，我认识这本书的作者。姐姐说，这本书可好了，书的作者是李洪志师父。师父来我们济南传过法，你是不是在传法班上见过师父？可是我也没有参加过李洪志师父的传法班呀，我就使劲地想，到底在哪里见过呢？可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就是觉得熟悉。我嘴里喃喃地说，我就是认识这位师父。姐姐说，法轮大法还有五套功法，既要学法又要练功，这是性命双修的功法。我说，动作怎么练？姐姐当时就给我演示了第一套功法，我当时只记住掌指乾坤抻。姐姐说，我把这本大法书送给你吧，带在身边，抽时间看看。我双手接过转法轮，把书小心翼翼地放在了背包里。每次下班后，我就在军区大院的宿舍里读转法轮，明白了书中讲的许多修炼的道理。我经常和员工们讲书里按真善忍做好人的道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出门在外彼此要互相帮助，互相忍让。那时我就用真善忍的法理作为我的经营理念，要求自己不搞特殊，以身作则，因此得到了老板的信任和员工的好评。由于工作的需要，1997年9月份，老板把我调到另一个分公司工作。那个公司账目不清，管理混乱，销售打不开，近20个员工没活干，整天打扑克下象棋。由于人员少，只给配了一个会计。老板跟我交代说，困难很多，我相信你能做好，你试一下，不给压力，能干就干，实在不行把这家分公司给关掉，到那时候你再来回总部。我说，我试一下，我会用心去做的。老板高兴地说，好，就等你这句话。分公司的店面在一个繁华的街上，每月光房租就是10000元。一楼是前店后厂，二楼是由其他客户租赁，三楼是仓库、宿舍、食堂和卫生间。因为总公司有规定，所有的员工半年以后要大调整，为了让员工在产品、工艺、质量上保证规范化，各公司生产厂长也是周期性的，都要与各分公司互换，所以大家互相都认得。员工们看到我很高兴，都对我说，经理，我们都盼你来呀，你可算来了。我问， 你们每天都干啥？员工讲，打扑克、下象棋啊，货不敢多做，卖不出去，我们也愁。我说，今天晚上把该做的货做完，彻底打扫车间卫生，明天吃完中午饭后打扫宿舍，搞好环境卫生，晚上上班前检查。第二天我就去跑市场，邀请各大商场食品柜的经理来我们公司考察，希望合作。回到公司后，我去楼上的厕所，厕所是男女通用的，一进厕所的门，地面乌黑，手指乱扔，女孩子来例假用过的卫生巾也处处可见。我找了几个塑料袋子，把厕所纸装上，泡上一盆浓洗洁精，泼在地上，用刷子刷。有个员工来上厕所，看到我在打扫厕所卫生，很不好意思，就有点带着哭腔说，经理，这活不应该你来干呢，我们干。他硬是把我架了出去，又叫了几个人，把厕所内外四周的墙壁都清洗干净。我用善来启悟他们说，生活环境要靠大家共同维护，干净的环境也会使人愉快，少生病。我让厂长安排轮流值日打扫厕所，也把我算在内。从那以后，他们都能做好卫生，不用我去操心了。第三天下午，大家在一起吃晚饭，我看见员工们都把馒头皮给扒下来，扔在桌上。我拿起馒头就吃，几天下来都是如此。到了第六天，仓库管理员发话了，说，是不是咱们的命都比经理值钱，经理都带皮儿吃。我接着管理员的话说，大家都是从农村来的，我们的祖辈父辈都是种地的，你们在家吃馒头也扒皮吗？一年土，二年羊，三年不认爹和娘，真是让老祖宗看见哭啊。从那以后，桌上再也看不到扒掉的馒头皮了。就这样，走马上任后，技术监督、卫生防疫、工商管理、市场经营等等，全都落在了我一个人身上。我就是按着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慢慢的局面打开了，由原来总部配送生产原材料，给工人发工资，支付工厂厂房租赁费，到自己发工资，自己采购原材料，再到支付工厂房屋的租赁费，到给公司上缴利润，再到扩大生产，租赁大的厂房生产。这期间，我一直都是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人，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在我看第一遍转法轮书的时候，我就记住了师父教导的不失不得的道理，经常提醒自己，修炼人心一定要正。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公司附近的集体练功点，接触了更多练法轮功的同修们，我们在一块儿学法读书，对我帮助很大。我明白，修炼不只是做好人，要做比好人还要好的人，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成为无私无我的人。不久，公司要更换更大的生产线，我又要去找地方，去看，去谈。在朋友的帮忙下，选了几处比较合适的。1998年的夏天，老板和总部的人员商量后，决定选在城乡结合部的一排临街的新建出租房。这个地方的交通方便，周围环境又不乱，我们一下租下来8间，每间40平米的厂房，每间房租才300元钱，这样算下来，光房租一项，每个月就节省下7600元。跟有关部门签约后，我们规划成独立一体的门户，前2间作为生产车间，以此类推，仓库1间，办公室1间，经理宿舍1间，女生宿舍1间，男生宿舍1间，食堂1间。 定下后，由总部派来施工队进行装饰装修，路面硬化、车库、锅炉房、厕所、配套工程等等一应俱全。我在分公司里和员工一起时，我就跟他们讲法轮大法，讲按真善忍做好人，做好本职工作，告诉他们施与德的关系。因为我们住在农村，蚊子特别多，我关心员工生活上的事，严格执行伙食费管理，让他们吃好喝好，把结余的伙食费和卖包装物的废品钱，夏天给员工买统一的蚊帐和毛巾被。当员工轮换时，带着统一发放的蚊帐、毛巾被到其他分公司上班时，其他分公司的经理向老总打小报告，说我乱花公司的钱，用公司的钱去做好人。总部就派总公司会计以检查工作的名义来查账，结果发现账本上根本没有这项支出，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而且我所在分公司的伙食，职工们评价说是吃的最好的。老板到分公司来检查工作，在吃饭时他问我是如何做到的，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自己首先按真善忍做人，不占不贪，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从外地来打工的人离家很远，只有把他们的生活照顾好了，他们才能安心工作，才能干好工作。听别的员工讲，其他分公司的伙食没人管，饭做不好，员工不吃，全倒在食堂外面的大缸里，一天下来倒几大缸，员工们都出去买方便面吃，而我们这边的食堂外面没有大盆，更没有大缸，既不浪费，员工们还得到了实惠。老总的亲侄儿是个分公司主管生产的厂长，他轮换到我所在分公司工作时讲，我都盼着到这儿来，你拿我们当人。咱们公司所有的五个分公司我都轮换过，我们私下里都讲，总公司凭先进领导，我们一定都选你。其实我心里明白，是法轮大法不断改变着我，我感恩师父传给我们这么好的大法。回想那个时候，神州大地有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地方，环境就会自动地向好的方向改变。我一直坚信，法轮功学员在任何地方和任何岗位，都会用他们的善念和善行造福一方。好，听众朋友，今天老赵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我们来讲讲色欲是毁人的利剑。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唐朝的辩机和尚少怀高岛之节，气宇不凡，15岁出家，在玄奘法师的译经注手中，他高才博识，因著玄奘撰《大唐西域记》曾名噪一时。后来他因为私藏高阳公主赠送的皇家玉枕而败露，唐太宗怀疑高阳公主与辩机和尚不轨，震怒下旨赐死辩机，辩机被腰斩于市。玄奘曾经寄予厚望的衣钵传人，就因情色毁于一旦。色字头上一把刀，现代人不把色当回事儿，它可是毁人的利剑。古人云，避色如避剑，此言不虚。宣传淫秽作品是犯罪。清朝有个读书人高某，擅长绘画。清明节时期，有很多人放风筝，风筝上有各种美丽的图案。高某自己绘制风筝， 在风筝上画上了色情的图案。放风筝时，忽然天上下起了火，高某见火从天降，急忙奔跑躲避，可这火像长了眼睛一样追着高某，把他烧得焦头烂额，容貌都毁了。明白人都知道，高某因绘制色情的图案招来了天火毁容。如今的网络、书画、报刊、媒体、雕塑、游戏、电影、电视等种种东西中存在着大量黄色毒素，传染甚广，害人至深，有的还披上艺术的华美外衣招摇过市，不择手段的谋私欲。现在的人们深陷其中，乐此不疲，已经变得麻木不仁了。共产红魔破坏中国传统文化，抽去了人们心中那颗向善的种子，所以我们才看到各种反神、亵渎神的言行、性变态行为、魔性艺术、色情产业、赌博、毒品等常态化了。迷失中的人们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想法和愿望，人类的是非善恶标准由此大幅的倾斜、扭曲、颠倒，世人已处于毁灭的边缘，却还蒙在鼓里。宋朝著名诗人黄山谷，即黄庭坚，号作燕慈，他曾经去拜见圆通秀禅师。秀禅师呵斥道：“大丈夫汉末之妙，敢失于此乎？”这是秀禅师在告诫李伯石画马。山谷笑着说：“难道我也会堕入马腹吗？”秀禅师说：“伯石念马，堕为马身也只是他个人的事，但你写艳词却是挑动了天下人的淫心，这种罪过何止是堕入马腹，恐怕泥犁地狱等着你去呢。”黄山谷听此心起恐惧，惭愧谢别，从此绝笔。被古代列为淫书的《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的子孙，三代为哑巴，后世均不成才，平庸低贱，五世后绝嗣。传播色情资讯的行为是大罪，挑动天下人的淫邪之心，让人的旺盛精力在淫邪中消耗，迷失在红尘中。传播者因此毒害大众产生的业力也会回到传播者身上，因而损害自己的事业与寿命，并殃及子孙。隔世狐精来报羞辱之仇。古语云：“人可瞒，天不可瞒。”上天公正无私，主宰善恶报应，行善者得福报，作恶者得恶报。即墨杨怀庭前辈说，济宁有一个少年被狐精所缠，每夜都一同睡觉，到这少年长到20多岁，狐精仍然夜夜找他。有人让这少年留胡须，胡须稍微长些，狐精就在他睡觉时给剃去，还给他涂脂抹粉。家里人屡次请和尚道士用符咒驱狐，都没有作用。后来正义真人乘船路过济宁，这个少年写信祈求真人镇治。真人往城隍那里发去一纸公文，狐精自己便找到真人来诉说。狐狸说：“前生我是女子，这个少年是位僧人，有天夜里路过寺庙，被他劫持，关在庙里的暗室中， 隐忍受污达17年，最后郁郁而死。死后我告到阴曹，阴曹判这个和尚在地狱受完罪后，来生还要偿债。这期间我投生转世后，因犯其他罪投生为狐狸，在山林中过了100多年，未能和他相遇。现在我已修炼成形，正好那个和尚今世成为这个少年，所以我来报仇。17年满之后，我自己会离开，不必别人驱赶。真人听后就没有再管这件事了。人自己做了坏事，欠下了业债，就得自己去偿还，谁也改变不了。无论历经多少轮回，也难逃罪责，终究还是要还的。千年老道难过色欲，招来杀身之祸。老道在山中修行了600多年，从未踏足人间，下山给县令千金治病，见小姐貌美，把持不住，心生了歹念，用隐形之术潜入小姐闺房行不轨，招来杀身之祸。唐朝时潭州即密云县有位吴县令，家中有个16、17岁的小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容貌更是倾国倾城，是县城中的第一美人。吴家女儿这一年忽然就卧病在床，昏迷不醒，请了许多名医来诊治，用了各种办法都不见效果。后来请来密云县城北山中的老道士，老道给小姐开了药方，小姐吃完药2天后病就好了。吴县令对道士千恩万谢，送了许多金银给道士，老道士当场就拒绝了。吴县令为表谢意，就请道士在家中小住1个月。可是没几天，吴家小女每天在闺房中刚刚躺下，迷迷糊糊中就感觉有人进到帷帐中抱着她，一连10几天都是如此。吴家小女将此事告诉了她母亲，于是吴县令就让家仆将女儿的床铺搬到了自己房间隔壁，在墙上挖了一个小洞观察。到了第3天半夜间，吴县令忽然看到女儿床铺的帷帐被掀开，他上前去抓住了这个人，带到家中正堂审问，一看竟然是那个北山老道。老道士也后悔不已，哭诉道，看来老道该有此劫，哎，算来老道马上就要1000岁了，虽然过了金银这一关，却终究没能过得了美色这一关，还是修为不够，今天要命终于此，随你处置吧。吴县令非常愤恨，让人将道士带出去斩了。对于修行人来说，断欲尤为重要，无论是达到健康的身体，还是百脉皆通，都需要能量来加持。修行人不能断绝淫欲，就好比是蒸沙做饭，虽然把沙子做熟了，终究还是沙子，而不能成为米饭。人生百年，转眼即空，人肉身的死亡并非生命真正的死亡，元神还会轮回转生，守住心中的那个真念，才能再续机缘。闭塞如闭剑。很多人本来有很好的前途，但因为有了淫邪的念头，或做了淫邪之事，不但功名失掉，此后一生都潦倒不堪，甚为惋惜。 也有的人改过自新而得福报的。明朝一个叫吕青的人，平日喜好谈论淫秽之事与偷窥妇女，到30岁时贫穷到极点，两个儿子相继死去。有一天，吕青忽然暴毙，原来是他已过世的祖父有意恳请冥王把他暂居到阴间去看一看，并气愤地对他说：“我们家两代积善，你命中该有巨万的财富，没想到你心爱美色，口眼都在造孽，福报都快要折尽了，我恐怕你会真的犯下邪淫恶事，那么我们吕家的后嗣就没有指望了。”吕青辩解说：“我知道奸淫别人妻女会得到绝嗣的报应，所以只是局限于谈论或偷窥而已，并未真的犯下实质性过错。”旁边的民官告诉他：“凡是人动了邪淫的欲念，就是大过，天神会如实记录申报，不会隐匿或漏掉人的一丝一念。阳世间的法律太宽松，而阴间的法律却更严厉。”过了一会儿，鬼族们带了许多犯过淫邪罪恶的人来让冥王发落，听到有人因此而变乞丐风雅，有的变娼妓眼瞎，有人两世为牛，有人十世为猪。吕青吓得毛骨悚然。民官告诉他还有比这更严重的，千万不要贪图片刻的欢情而失去人身，应该要闭塞如闭剑一般。吕青被放回阳间后，从此尽力行善，并把阴间的所见所闻刻印成文，用以警醒世人。10年后，终于改变了命运，连续生了两个儿子，而且家财万贯，非常富有。吕洞宾曾告诉弟子：“前世不犯淫，今世登大魁，至显位，光宗耀祖。”今世如果有人坚守贞操，不犯淫欲，不仅得现世福报，也会影响来生。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在天音静乐时段里，请欣赏这首温馨的乐曲《在人间》。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